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应许，让我们因着信得到从你而来的救恩，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聚在你的面前，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来继续引导我们，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黑暗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说加拉太书啊，它和罗马书很相像，都讲了一个核心的主题，那就是因信称义。那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在阐述这样一个核心的议题，因信称义。特别第三章提到了律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靠着律法称义，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换取神的救恩，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神赐下律法不是让人靠着律法称义。那么在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就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就是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过犯添加的，就是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是罪，不知道我们犯了罪，神把这个赐下律法把我们罪写出来。所以后面提到说22节，就是律法把众人把地上所有人都圈在罪里，这是第一个功用。律法第二功用是赐下律法是为了等候那个应许之子来到，蒙应许的子孙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24节又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就律法就是就像一个启蒙老师一样，把我们然后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很明显，我们不可能靠律法来称义，不可能靠律法得救，是让我们律法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因着信而称义。第四章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在当时罗马社会有一个法律或者习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之前，他是有专人看管的，那么在专人看管的时候他是没有自由的，那么这个没有自由他就像一个奴仆一样。虽然这个孩子有这个儿子的地位，有继承这个父亲家里面产业的这个资格，但是只能是长大以后他才可以承受产业，才可以承受父家的产业。那保罗就用这个举例子，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做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还被别人管着，没有自由，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是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父亲预定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了，是他父亲说哎可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承受家里面产业。那么其实这儿知道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下面会继续的讲。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就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做小孩的时候，那就是还被别人管教的时候，那其实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就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特别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认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那世俗的教学其实包括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指的犹太人的律法；对于说外邦人来说，就是像我们今天，不管是哪个国家，什么哲学呀，什么道德的规条呀，就是这些。那我们就是受这些管教。第四节说，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时候满足，时候满足，那就是前面23章24节说的，应到基督那里。那么这个是神定的计划，神定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就从天上被差遣下来，然后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把她生下来。说且生在律法以下，是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的。主耶稣是神，他是超越律法的，超越一切的。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他限制了自己，他自己生在律法之下。那生在律法之下，具体来讲，那就是生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当中。目的是，他要让人看到是完全可以遵守律法的。主耶稣是完全遵守了律法，并且最后完全的律法，只有主耶稣做到了，其他任何人做不到，因为主耶稣是神。那生在律法以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律法以下人赎出来。这就是神是非常奇妙，他之所以降生在这个世人的罪人当中，在律法以下，他是为了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律法以下人，就像前面提到的，是完全被圈在这个罪里面，我们都在罪里面，然后神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拯救出来，那前提是言行诚意，就像一个监牢一样，在监牢里面真的希望一个人去能把这个牢门打开， 把我们救出来，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的意思就是把我们救出来以后得着儿子的名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得着的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可以去承受神家的产业，他的救恩，这是非常重非常重要。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神就把他儿子的灵，就是把圣灵差遣，圣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里面有圣灵。圣灵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印记，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外面的，在我们心里面的，叫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别的可以证明。我们的心可以证明，圣灵可以证明。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是儿子就可以承受神的救恩，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既是儿子靠着神为后嗣，那就是我们成了，有了这个神儿子的名分，是靠着神，不是靠着别的，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不是因为我们手里面钱多，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高，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善事，这些都不是，是靠着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就是你只要信，那就是可以做他的儿子，没有其他的任何条件。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我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一定会找一个东西去代替神，那假神了，偶像了。所以人不认识神，就会把不是神的当作神。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有人说是啊，我是无神论，他真的无神论吗？他是无神论，他会不会去他们的那祖宗的坟头上去烧纸呢？ 他是无神论，他家里面是不是也摆那些偶像呢？所以是没有真正的无神论的，人人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他所谓的神。那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就把假神当作神去拜。结果是成那些假神那个偶像的奴仆，成为那个魔鬼撒旦的奴仆，被魔鬼撒旦辖制。第九节，现在你们既认识神，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像你们现在既然认识神了，你们怎么能还能回到那个过去那个状态，回到那个被其他的这个世俗小说所辖制那个状态呢？这儿提到，特别提到是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其实是神首先认识了我们，我们才认识神。从来是人神寻找人，没有人寻找神的，没有人寻找真神的。我们是在不认识神的时候被神拯救的，所以神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他就认识我们了。情愿，那么这还要回去。那个时候情愿再做奴仆，就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想回埃及，那圣经一再告诉他们，出了埃及就不能走，再回埃及。今天我们也是出了埃及不要再回埃及，埃及代表这个世界，我们离开了世界，我们得到了在神里面得到了这样的自由，就不要再回到世界里面做奴仆。但是今天的情况是，好多的信徒又回到世界当中，看上去是自由的，其实被撒旦抓得牢牢的。有人就愿意这么干，他已经认识了神，知道了真理，还那么干，这跟那个不认识神的还不一样，还不如不认识神。第10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说你们谨守，说加拉太的这些弟兄姊妹。加拉太的信徒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信徒，就是有一些犹太信徒，有一些假的那些犹太信徒教导他们，让他们就是遵行律法。所以这儿说是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都是指的以色列的。那可能当时加拉太的一些信徒受这个犹太受律法的犹太信徒的影响，也转而的遵守犹太的习俗。那日子，谨守日子，这个日子比如说安息日，今天有一些教会仍然是像这样的，说是要守安息日，活在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下。月份比如说月朔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以色列在那个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有一个耶稣会，也有大型的聚会。节期那就是指的这个宗教的节日，比如说逾越节了，其他的一些节日。那今天也有一些节日，复活节了，这我们这教会的节日。那么这些节期他们也要守，年份指的是安息年。那么到底这些要不要守？那今天我们这些所谓的节日要不要过？这里边很重要。过与不过，其实看我们的心。那么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就说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过那些节日，如果是仅仅从形式上去做，而离开了真正的这个真理，那其实这儿过得没有任何意义。说听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比你那个献那个祭还要重要。那仍然是看我们的动机，不是说我们有些节日所有节日不过了，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有些似是而非日子是不能过的。 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害怕就是担心。为什么保罗为这个加拉太信徒的这个担心呢？他肯定是担心他们将来啊。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的功夫，就是我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最后白下了，什么意思？那最后他们可能就连救恩都没有了。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会失去救恩的。所以在第五章就会写，会说那么多的不能承受神的果。如果不回转，真的会失去救恩的，这个恩典会从手上滑落的。所以保罗有些担心，我真的为你们担心。今天实际上神在天上也是也担心，好多的真正的属神的弟兄姊妹也担心的其他弟兄姊妹，看着走偏了，怎么劝也劝不回来，真的担心。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说弟兄们，劝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说，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像他什么一样呢？就是劝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来效法保罗，效法保罗是不靠律法称义，是因信称义，让他转去来效法。下面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是说曾经，就是你们在以前你们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也像你们一样，我也放弃了犹太的律法，跟你们外邦人一样，特别生活方式，尊重你们外邦人。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指的是下面十三节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头一次，那就是保罗第一次去加拉太地区去宣教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个时候这儿提到说保罗身上有病。这个什么病呢？没有提。因为有病，那下面十四节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探，受试炼。为什么？就是保罗的病最后是因为他的病，是加拉太的信徒受试炼。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能是当时有人认为保罗身上的病是神的刑罚。那既然是神的刑罚，那就是保罗所传讲的你们不能听，你们也不能接待，怎么说是神在惩罚的人你不能接待。所以因为这个事儿，那么当时的加拉太的信徒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要不要接待，这是一个试炼。但是他们当时是没有轻看保罗，也没有厌弃保罗，反倒接待他。接待保罗就像接待神的使者一样，就像接待耶稣基督一样。那今天也是我们要接待神的属神的人，属神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是属神的，这个要判断的。特别是这个神的仆人，我们要谨慎的接待，神的仆人要接待，真仆人要接待，假的要远离。我们经常说是服侍神，服侍神，服侍神其实是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服侍神就是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就是服侍神。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5章就说到，我们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服侍弟兄姊妹就是在服侍主，非常具体。那么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没有因为有些人说保罗的身体有病是神的刑罚或是神的咒诅而拒绝接待，是很喜乐的去接待的保罗。第十五节那就责备了，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愿意。就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对保罗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也愿意。那可能保罗眼睛是有一些疾病，但是现在呢，你们福气，你们所夸的福气哪去了？就是你当时对我们那个好意哪去了？ 这个保罗责备他们，不是说他们对现在对保罗不好了，因为他们对保罗不好，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真理了，受那个假师傅的迷惑。保罗不是说你非得对我好，这重点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正道。所以第十六节啊，下面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因为这是他们正是经历的一块来经历的。第十六节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以前是保罗把真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接受了，当时在那时候也讲真理，他们也接受，但是离开以后，贾师傅到了以后就受到搅扰。那今天的教会也是，今天教会那一开始可能成建的时候在正道上，但是当这个牧者离开以后，在别的来回交替交替交替，贾师傅就卷过来了。所以如果这个绳子门不去好好的把守的话，贾师傅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就搅扰，一搅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再有牧者去讲真理的时候，他不接受，把他当作仇敌。我举个例子，这是一个真的见证。有一个牧者从外地来了多伦多，来多伦多以后呢，这个牧者也是比较有名气，是很坚持真理的很好的牧者。那么有一个教会呢，就请他去讲的是道。结果讲完道以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跟这位说以后不能再请你了。然后这个牧者就问他为什么，那他怎么说的？说你讲的太正了，你太正了讲的。这是这个教会牧者说的话。所以他们就喜欢听那些不正的道，太正的道就不能听。那其实就是把他当作是仇敌，你不能再讲了，不能接纳了，不是他们的同路人了。那今天教会就是这个状况。我们一点都不夸张，今天绝大多数的教会都不讲真理。讲真理教会真不多，持守正道的这个传道人也不多，持守真理的弟兄姊妹也不多了，假师傅太多。所以就是当你越讲真理，他们越不接受。弟兄姊妹你试一下，当你真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去讲真理的时候，你坚持真理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攻击。我再举个例子，这是国内的一个姊妹，那个教会四五百人，人很多，但是他觉得很孤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就是唱弟兄姊妹唱赞美诗，不唱赞美诗就唱红歌呢，唱红歌啊，在教会里面培训在唱红歌呢。然后在他不唱，他原来也在十班，他不去，别的弟兄姊妹就攻击，说他走偏了，到底谁走偏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真是这个完全变了。今天是这个保罗是责备的加拉太的这些弟兄姊妹，这是教会里面的事发生事，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的人。说到我自己更经历更多的，就我们这儿不说了。你越讲真理，你仇敌越多。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那些人是指的谁呢？那是贾师傅嘛？那些贾师傅热心待你们，贾师傅很热心啊！你看这儿，贾师傅不冷漠啊，很热心，很有爱心。表面上看，所以他就能迷惑人。那么热心待他们是，不是是不怀好意，是要离间他们。离间他们和神的关系，离间他和保罗的关系，他们和保罗的关系，然后叫他们也热心待他们，叫这些信徒热心待这些假师傅的，这是他们目的。热心待什么？他们要从这些信徒身上取利。这次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假师傅的嘴脸，他们是很热心的，千万不要被这个表面现象去，被迷惑。有的贾师傅表现的真的非常的有爱心，但是不遵守正道。第十八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就本来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本来是好的，但是有前提，这个热心待人是要动机要诚实无伪， 如果动机不从的话，这样热心那就是在利用人，不是真正的热心，假热心。所以越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就是你们现在用在善事上热心的待人，本来是好，就是即使我不在你们那里时候也应该这样，但言外之意要有分辨。十九节，我小子啊，这是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就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就我们再为我愿意再为你们受苦，生产之苦，做姊妹的生活孩子都知道，那是很苦的一件事。说保罗是愿意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保罗的意思，对这些信徒不放弃，愿意为他们再吃苦，即使受这些假师傅的攻击离间，也愿意。目的是让这些信徒在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到生产时候，那就是里面成熟了，该生产了。也就是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的时候，意味着他们生命成熟。当他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是很难被这些假师傅会迷惑的。这是保罗要做的一件事情，愿意为了他们的生命成熟，愿意吃这些苦都无所谓。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巴不得现在我就去你们那里，然后改换口气什么呢？不用这样的责备的口气，用柔和的言语来安慰你们，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这个作难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困惑、焦虑，因为我正为你们心里面着急。保罗真的是写这封信时看到他这个信上是太着急了，特别着急，就像哥林多前后书一样。这是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因为他真的是爱这些弟兄姊妹，希望他们真活在这个基督里面，不要偏离正道。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愿意是你们想要在律法以下人，你们还想回到律法之下，回到那个世俗的小学的那个管制之下，你们告诉我，那么你们难道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律法书吗？不明白其中的那个灵异吗？律法那个灵异吗？就上面讲到律法的功用呀什么的。那其实这句话是暗指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虽然听过律法，却不明白真意，注重那个条文文字上的那个意思，忽略了其中的属灵意义。我们说圣经是不同寻常的一本书，天底下只有圣经才必须用特别的方式才能读懂，那就是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学问，不管有多大的本事，他不会读得懂的，只能是按照字面去当一个故事去看。所以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像今天一些信徒一样，读圣经就读这个字面上的，不明白他的属灵的意义。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使女那下面就说了，就是夏甲生的以实玛利，那是不是自主妇人？自主妇人是指的撒拉生下的以撒，指的这两个。二十三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使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照血气生的，是出于人的意思。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说神会赐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不理解，不等候啊，没有耐心等候，就是靠着自己。那撒拉给他出了主意，那么就是来你把这个使女接受了， 让他生下孩子可以就可以过继到我的名下，就是这个我们的孩子。他们以为这就是，结果生下来不是。至于生为什么没有拦阻，在我们今天不分享。那应自主妇人所生的，那就是以撒，是撒拉，那是应许之子，应许生下的，是神答应的。这我们查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很清楚这一点。24节说，这都是比方，比方什么呢？比方这个两个约，那两个妇人就是俩约，一约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家。那这个生子为奴，那就是是律法之下的人，律法之下的人，那就是成为律法之下的奴仆，乃是夏家，预表律法之约。这夏家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我们知道那个神的律法是在西奈山上赐下来的，赐给摩西，所以这个西奈山就象征律法。他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本来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他现在说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那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现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做到合神心意，说做到神的心意里面，他们是远离神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耶路撒冷代表犹太教，代表现在犹太教。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耶路撒冷代表犹太教或者犹太教徒，那他的儿女呢？他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儿女可能是指的是以律法为本的基督徒。无论是以律法为本的基督徒，还是这些犹太教徒，都是为奴的，都活在律法之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属天的。那么前面提到耶路撒冷是属地的，那启示录当时提到就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的耶路撒冷，那就是属天的。那今天其实在上的耶路撒冷也指的今天地上属灵的教会，我们在属灵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在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在地如同在天。26节，但他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是出于神的，他是我们的母。那基督徒就像是撒拉所生的以撒一样，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是也是应许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是应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才有这样的名分，就像撒拉生下了以撒一样。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儿好像不太好理解，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因为撒拉在以前就是不怀孕 不生养的，按照人的这个那是不可能生养的，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了，所以撒拉是不怀孕不生养的，是没有经历过惨难的。所以像这儿要欢呼要欢乐，下面说了，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把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那么有丈夫的儿女，那就是指的这以色列民，指的犹太人；没有丈夫的呢，那就是外邦人。那没有，就是这外邦人的儿女比这个犹太人的儿女子孙还多，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的在得救的问题上，外邦信徒又要比犹太人要多，就是 得救的外邦人要比以色列人要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神应许得到这样一个救恩，是属于不怀孕不生养的没未经产难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然后我们有了我们，这就是上面用撒拉和夏甲来做这样一个比喻。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上面他们的意思。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么在当时夏甲和撒拉那个时候，那么夏甲常常逼迫撒拉嘛，撒拉也常常在亚伯拉罕面前来诉苦，那个预表着以后那些按血气生的来逼迫这些圣灵生的。我们是圣灵生的，也就是那些今天在教会里边假师父假弟兄会逼迫搅扰真正的信徒。30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不是应许生的，他没有资格承受家里面的产业。那今天也是，不是出于神的应许的那些假的那些信徒，他没有资格承受这个救恩，将来一定会被一把火烧掉的，败者。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非常清楚。就像这个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从那亚伯拉罕家里面赶出去一样，因为他没有资格，虽然是亚伯拉罕这个血肉的儿子，但是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产业，因为他不是应许的。那今天的教会也一样，虽然教会里面这个信徒比较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败者，是假的，所以他到那个时候，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一目了然了，到时候什么都知道了。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儿保罗前面虽然担心就恐怕在他们身上枉费的功夫，但是保罗其实灵里面非常清楚，加拉太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自主妇人的儿女，都是承受了神的应许这样一个产业。那今天也是我们，那正是承受了这样一个产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到父那里去，到神那里，到主那里去，能够得见神的面，这是好的无比。这儿我们就把第四章分享完了。第四章再一次来阐述隐性诚意这样一个核心的真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再次告诉我们律法之下和这个应许的不同。我们是应许之子，那么那些假弟兄假师父那是律法属于肉体的，不是应许。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